亲爱的阿爸父神，再一次的聚集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向我们充满着怜悯恩典的神，主，谢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与我们相近，我们依靠你的名字在这个世上做属你的儿女，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每一天在教导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时候，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新，常常把我们的心提升到你施恩宝座前，因为你应许我们，若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要我们常常与他相连，主，你就应许我们可以结果子，并且结得更丰盛。主，我们渴望活出一个属天儿女的样式，结出美好的果子，在这个世上使许多的世人能够回转，能够认识你。因此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若你的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生命记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有很多具体的事项摩西指示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照做的。那这一些律例典章呢，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一群人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做圣洁的国民。神的心意在这些事情上不是去做什么怎么做，现在没有献祭，没有圣殿，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没有圣殿了，他们已经不能够牵着牛羊到圣殿去宰杀了，但是神的话他的真意他的经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神的话语的经意再说一次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应用到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身上。首先我们提过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他们一进去过了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后，第一件事情除掉一切的偶像，没得商量，没有妥协。这位神是祭血的神，我们一定要记得他是烈火，他不会跟其他的所谓的神分享他的荣耀，因为只有他是神，没有别神，只有他是创造主，没有别的。所以人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尊他为独一的神，是我们的本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就是，他就是。当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们翻成，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原文里面就是我是，我就是，他就是。他是一切的一切。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件事情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对他就不会专心，就不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因此除掉偶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再讲一次，没得商量，不管是有形的，不管是无形的，一定要照做。因此我们常常求神来检查我们的里面，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偶像没有除掉的，我们一定要完全的除掉。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我们必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不要被这些话，不要被这些尽心尽性这个尽字吓坏了，一看到这个字就说我做不到。你做不到的话，我做不到的话，神不会告诉我们要做。如果他说要做，就表示我们可以做得到，不是靠自己的肉体，不是靠我们自己。你要定义，但是神帮助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一颗顺服的心。除掉偶像之后，进去那一块地，得地为业之后呢，有几处经文，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迦南人，不要讲迦南人，我们在日本，在台湾，或是在东南亚一带，你不管走到哪里，你看到到处都是庙宇。昨天讲到我们开车到山上去，在台湾走好远的路，很高的山， 竟然在山上都有庙宇，就说这些拜偶像的外邦人到处都是庙宇，露天的或是池塘啊，或是树底下、田边、田间，到处都是。神说你们不可以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怎么做呢？如果不可以照外邦人侍奉假神的方式来侍奉这位神，神有指示，你不要慌，他有指示。他说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有很多的解释，有些人解释说这个就是每一个支派分到一块地，于是在每一个支派当中他们就拣选一个地，大家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神。但是我参考犹太人翻译的圣经，不是的，不是这样。神在以色列这块地上只有一个地方是他所拣选的，一步一步的，在这里都没有讲，但是一步一步的都往那个地方前进。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把摩西的会幕放在示罗，于是大家都往示罗去。但是你知道什么地方是神至终所拣选的敬拜他的地方吗？是的，耶路撒冷圣殿山。14节他说，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在哪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是他所选择的。14节讲到，你要在那里献燔祭。那个燔祭，什么是燔祭？就是要把所有的牛羊全身烧掉，烧在祭坛上，于是就有香味往上直达到神的宝座，他就闻到了。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现在你去那里，你看不见圣殿山，你看见的是回教的庙。讲到这里，我不能不提的，我们要放在心上的，当我们知道神拣选地方，知道神他要人单单的敬拜他，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他所造的，我们称他是堕落的天使，甚至他的名字叫撒旦魔鬼。他从一开始心起了背叛之后，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跟神一样，他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这是今天所有的宗教的背后那个力量。因此回教徒把金顶庙、银顶庙建在圣殿山上是毫不稀奇的，毫不稀奇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原来是圣殿，是敬拜这位独一真神的。所以当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没有再重建这个圣殿，甚至基督徒也不会想要在那个地方重建所谓的圣殿。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听到这位导游告诉我们，他说如果基督徒当时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看中这一块神所拣选的圣地的话，今天回教徒不会把他的庙建在那里。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其实我们看见回教的金顶庙在那个地方，也不要惊奇，神都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回教庙在那里，今天的历史按着神的计划，在圣经里面的计划在进行。否则以色列人夺回耶路撒冷，怎么不会在那个地方建圣殿呢？他们才想呢。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所有的材料，圣殿里面所有的一砖一瓦都预备好了，在至圣所、圣所里面要用的那些器具都预备好了，等的就是时机。时机一到，他们告诉我们，很快的，不要一个月、三个月，里面一定把这个圣殿造起来，一定会的。有一天，在这个圣殿山上，一定会的。但是你知道，当那个第三个圣殿在这个圣殿山上，神所拣选的这一块地方建起来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人类的历史已经到了终点了，一定会。因为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在末后的日子，剩下最后七年，就是会有一个圣殿在那里。然后在那个圣殿的地方呢，现在就讲启示录了，在那个圣殿的地方呢，这个以色列会跟这位敌基督 他还没有显现他的真面目的时候，签合约，和平合约，和平条约。但是过了三年半，圣经明明跟我们讲，这位敌基督他就要变脸了，然后他要自己进去圣殿里面，把他的像摆在里面，让人膜拜他。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魔鬼他的心意。我们要看到那个背后，他最想的是什么？他才不管这些回教，虽然回教是他兴起的，但是他要的就是有一个圣殿，神居所，他要进去坐在里头，这是他的终极目标。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但是很快的，主耶稣就要显现，这次回来，犹大的狮子立刻就将他除灭了。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位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必设立他的宝座在耶路撒冷，他要从那里掌管全地。因此当我们看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明白神拣选地方的。现在不是从新约的角度，我们现在是从旧约角度来看。以色列百姓进去以后，他们每一年明讲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三个节日，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神是独一的神，这位神选择一个地方做他的居所，这是他的地方，跟外邦习俗完全不一样。那一个地方从示罗到大卫的时候，把约柜带到西安大卫城，大卫一心想要为神的约柜建一个圣殿，但是神说不是你，你的心我领了，而且我要因着你这个心意大大的赐福给你跟你的家，使你的宝座上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但是你的手有杀人的血，所以我的圣殿你不能建。那拣选谁？拣选了所罗门，平安的王所罗门建了圣殿，约柜就放在至圣所里面。这是神的拣选，神从创造世界之前他就已经拣选耶路撒冷，他就拣选锡安山，他就拣选这一块地方做他的居所。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当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这个动作，一个先知性的动作，我想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犹太人的拉比他说，我们的圣经，我们中文圣经，我们的英文圣经都没有翻清楚，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一句话呢，我们常常误会了神的意思，以为神就是下命令，对亚伯拉罕下命令，亚伯拉罕你去做这件事情，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毫无妥协，是一个命令，亚伯拉罕都不能说不。可是他们从希伯来文里面来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神把亚伯拉罕当成他的好朋友。你想象一下，他把他的手放在亚伯拉罕的肩膀上，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能不能为我做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告诉亚伯拉罕，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充满了一种跟一个朋友的商量，然后告诉亚伯拉罕，就是你相信我好不好，你相信我，你做这一件事情。因此亚伯拉罕没有第二个问话，他就照做了。因此我们常常在教会的讲台上听到很多，哇，亚伯拉罕真的很有信心，他也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他就是毫无怀疑的，没有疑惑的，毫不动摇的就带他儿子往前走了。是的，亚伯拉罕是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要认识神他的心意，神 怎么跟亚伯拉罕讲这一件事情。因此亚伯拉罕心里面很笃定，他的神一直成就应许的神，在他生命里面常常与他同行的这位神，为什么会跟他讲这句话？而且他非常的明白认识神，神绝对不会将他的儿子当成燔祭烧掉的。就算如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知道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也能够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心里很笃定，以至于以撒在问他的时候说，父亲啊，火跟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你看亚伯拉罕这么认识神，神必自己预备。那么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言，神果然为自己预备了羊羔。亚伯拉罕抬头一看，看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于是他们就把这只羊抓来献为燔祭。但是这一个动作完全是在预表着，在预告着2000年之后，神把他的儿子就在同一个地方，摩利亚山上，神所指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献为燔祭。为谁？为你，为我，为全世界的人。因此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摩西在这里讲的只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一块地方，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块地方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的，这是神亲自拣选的地方，神亲自在这个地方设立他的圣殿，设立他的宝座。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哦。但是呢，当我们讲到神拣选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要跳到就是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之后，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们一定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建的圣殿。但是你知道他的儿子罗伯安不照着神的心意，于是整个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成北国跟南国。那么分裂以后呢，这个北国属于耶罗伯安，他呢占了这个北国之后呢，他为了要使人的心能够转向他，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继续每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他这个北国恐怕不长久了，因为人的心因着敬拜就会被南国犹大国所吸引。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来看25节开始。耶罗波安，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国的王，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毕努伊勒，毕努伊勒就是雅各遇见天使的地方。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你看他的心，他当然害怕他的国仍归犹大国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路途遥远，的确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两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但在最北边，就是今日的葛兰高地那个地方，一个在北，一只在伯特利。但是呢，这件事情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然后呢，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不是利未人，是一般的百姓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改节期，改了耶和华的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然后自己上坛献祭。他 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我们不用多念，我们就看到这里，神早就知道，写在《生命记》里面的，神透过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的，字字句句都不得商量，不可更改。神的话语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叫律法，就使得耶罗波安所做的显出就是大罪来了，效法了当地的风俗，很快的以色列国就灭亡了。我们去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记载以色列国的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每一个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照神的方式，照神的方法。国家分裂，为了保有自己的国位，当然不能再到耶路撒冷去了，于是就用自己的办法，所以以色列国最后灭亡。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被掳的以色列国，灭亡的以色列国还要再回来，只有犹大国，只有犹大国，大卫的王国，这是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照神的方式，不是照我们的方式，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服侍神的人更是，不要把你的想法、你的肉体拿出来，就会落到像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上。你说他没有拜耶和华神吗？有啊，但是他是什么？铸了两只金牛犊，把荣耀的神换成吃草的牛，然后告诉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神的话完全在耶罗波安的举动里面破坏了，我们要放在心上。每一位不管是牧者、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分了，不是只有在教会有职位的人才叫做服侍神了，不是的，每一位新约的圣徒，我们服侍神，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你不要取代，不要说主啊，我家里很有钱，我把钱都奉献给你就好了，那我不要，不可以。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我们侍奉神，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我们一定要用他的方式，一定要照着他的指示，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我要用这个方法，我要用那个方法，不是的，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他怎么照着神的心意呢？所以就是要回到圣经，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从里面跟我们的主对话。你要等候他，在凡事上我们等候他，等候他，你向他求问，等候他，直到他给你话语，直到他给你确实的话语，然后我们才往前走。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只要我们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怕麻烦，不要心急，等候他，我们相信神自然就会显明他的旨意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行他的道，走他的路，用他的方式。因为他应许我们，他在前头引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再次要来认识你。你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也是那一位爱我们、引领我们的神。主，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投靠你，来到你的脚前抬头仰望你。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生命道路当中，用你的方式来引领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道路是最甘甜的，当你牵引我们的手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 主如同亚伯拉罕对你的信心一样，就算是要把儿子牵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他都坚定坚信地相信你，因为他认识你。主，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是稳妥的，可以使我们享安息的。谢谢阿爸父，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